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10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乌冲突未停，拜登政府将外交重心转向亚洲。美外交代表团访基辅，向重启大使馆迈进一步。小麦价格今年升 40%， 非洲急寻找代替品。洛克马丁表示，计划将标枪导弹产量提高一倍。严防中资渗透，美国会呼吁审查获政府资助的新创公司。5月13号曼克顿42街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始终清楚表明中共是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优先关注的焦点，直至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缓乌抗俄两个几月之后，拜登政府正将注意力转向亚洲。拜登12号起将会同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举行为期两日的高峰会，届时可能聚焦中共崛起等议题。一个星期之后，拜登将会访问美国条约盟友日本和南韩，将会在东京和澳洲、印度以及日本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联手反制中共带来的挑战。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白兰斯就事件表示，我不会在半夜惊醒，担心生活在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世界，因为俄罗斯没有这种实力，在这场危机之后肯定也不会有。但是华盛顿说，中共是美国唯一有意义的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是正确的。他强调，在过去的一年内，我们看到美国在亚洲以外地区仍然拥有非常重要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可能比我们预期更容易受到威胁。星期日，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社交平台推特表示，代理大使维克恩和他们的团队星期日已经重返乌克兰首都基辅，展开一日行程。此举被视为华府向重启基辅大使馆迈进一步。美国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的前十日，2月14号关闭了驻基辅大使馆，并且将外交人员暂时迁往西部的利维夫。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8号在官方推特账号发表文章说，好高兴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这一日回来。推文并且高呼乌克兰国家口号，荣光归乌克兰。美国国务院一位匿名高层官员亦都表示，维克恩等外交官员前往基辅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胜利日。他这个星期较早时候说，美国希望外交人员能够在这个月底回到基辅。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亦都曾经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这件事很快就会成真。由于目前俄乌战争影响到产区的小麦出口，今年的小麦价格已经飙升大约 40%。 非洲消费者正积极寻找当地出产的大米、木薯粉、高粱等相对便宜的代替品。据彭博社报道，在俄乌战争持续底下，中东、非洲的粮食入口供应受到很大影响，而当地的农作物受到贸易中断同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较细，稍为缓和接近创纪录水平的食品价格。当地的小麦粉粟米粉制造商 Unger Group 总经理乔里格表示，粟米和小麦的价格飙升，促使消费者转向其他代替品。 豆类和米的销量正在增加，小麦正在下滑，而埃及是小麦的最大买家，80%以上的入口是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截至目前的采购，截至目前为止的采购比去年减少大约13%。另一方面，除了俄罗斯、乌克兰出口受到影响之外，由于严重的热浪破坏农作物，印度亦都考虑限制出口，全球小麦供应可能进一步萎缩。而之前印度亦都下调了这个季度的产量预计，但是表示将会有足够的供应量满足国内的需求。美国洛克马丁公司行政总裁泰克莱特星期日表示，该公司正计划将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产能提高接近一倍，确保美军库存不会被耗尽。这款只是49磅的携带型导弹已经成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关键武器，令他们可以在4公里之外攻击俄罗斯战车，并且迅速逃走。星期日，克莱特接受 CBS New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他们正努力改善供应链，增加标枪反坦克导弹的产量。泰克莱特说，该导弹现在每年的产能是2100枚，我们正努力将这个数字提高到4000枚，这将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实现，因为这需要供应链的配合，如果做到这些，就可以在合理时间内将产能提高接近一倍。泰克莱特说，要改善供应链，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两党创新法，该法案将会推动美国国内的微处理器设计和制造，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据美国国防部近期一项研究发现，中共正在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小型企业计划谋取本身的利益。美国国会可能很快就会要求政府针对寻求联邦资金的新创科技公司进行审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研究报告发现，中共正在利用政府的支持，瞄准那些透过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 SBIR 获得国防部资助的美国企业。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的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一直试图透过具有竞争力的美国政府奖励程序来推动企业创新。在报告指出8个影响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个案，包括获得联邦资金之后立即解散美国部门加入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并且在中共军队相关的机构工作等例子。另外亦都有获得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资助的公司同时在中共国营企业获得风险投资资金。部分国会议员目前正响应这些呼吁，寻求对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以及小型企业技术转移计划进行为期5年的重新授权。今年5月13号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亦都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的日子。在这一日，将会大约有2000名纽约法轮功学院在纽约曼克顿中城最繁华的42街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庆祝游行。据主办单位表示，游行队伍的路线将会在曼克顿二大道联合国广场出发，由二大道一直到12大道中领馆，沿42街横穿曼克顿中城，途经纽约最著名的景点联合国总部、大中央车站和时代广场。届时有天国乐团表演、巨型中英文转法轮模型书、巨型旋转法轮图形、法船花车、西人舞龙队、华人舞龙队、功法示范、彩色花伞和腰鼓队表演等等。届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和壮观场面以及精彩表演将会令人目不暇给。预计游行将会由5月13号上午10:30开始，欢迎各界人士到场参观。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9号在莫斯科红场年度胜利日阅兵和庆祝活动发表演说时表示，俄罗斯必须介入乌克兰，因为西方国家准备侵略我们的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但他没有提出证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培斯科夫向俄罗斯新闻社说，胜利日阅兵空中项目因为天气关系取消。空中阅兵项目原本将有77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墙上空，纪念苏联二次击败纳粹德国77周年。据了解，俄罗斯这一次阅兵共动员11000名士兵，并展示多种战略及战术武器，包括专为核战而设、有末日专机之称的伊留申 IL-80 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飞弹系统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深陷战争泥沼，传出有可能会动用核武的传闻。对此，俄罗斯航太总裁罗戈津8号透露，若发生核战争，这样北约国家将在30分钟内被摧毁。但他亦都强调这一种事情是不会被允许，因为后果将波及整个地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日前声称纳粹德国领袖希特拉有犹太人血统，引发以色列不满。俄国总统普京随后连忙为拉夫罗夫的言论道歉。事件余波荡漾之际，8号传出俄军向乌北苏梅地区发射火箭弹，损毁了当地一座犹太人墓地。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苏梅州州长日维茨基在其 Telegram 频道发文说，在该州肖斯特卡地区发生了火箭袭击。之后克兰文化部长特卡琴科随后证实，一枚火箭弹击中了该苏梅州格卢霍夫市一座犹太人墓地，那里埋葬了1918年反犹暴动的受害者。据世界犹太人大会资料，乌克兰的犹太社区是欧洲第三大犹太社区，亦是世界第三大犹太人社区。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8至1921年之间，乌克兰524个城镇共发生了1236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估计死亡人数在30000到60000之间。在各国对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为确保新的金属供应以推动能源转型，近期各国将目标转向非洲。路透报道，今年的非洲矿业投资大会在5月9号到12号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美国将派历年来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以及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 JOPMEC 代表亦将出席，显示出富裕国家对确保供应的担忧日益增加。纽约政治风险资讯公司 Veracity Worldwide 执行主席福克斯表示，现实情况是世界想要的资源通常位于艰难的地方。美国政府现在希望将自己定位成撒哈拉以南非洲电池金属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已表明支持新的国内矿山，但相关计划停滞不前，包括力托的同项目因美洲原住民土地和保护问题而停止。尽管在非洲采矿的风险仍高，但由于俄罗斯占全球镍供应量的 7%、铂金 10% 以及 25-30% 的钯金，在各国制裁莫斯科下，非洲丰富的矿物资源显得更具吸引力。菲律宾今日9号举行总统大选，各候选人以红、蓝、绿、粉红作为代表色，因此有外媒称为最缤纷大选。但菲律宾因为枪支法松散，政治文化火爆，选举日常常动荡不安。为确保总统大选，菲律宾官方在昨日和今日都实施全国禁酒令，禁止销售、提供、购买或携带酒精饮品。官方亦部署超过 45,000 名武装部队、陆军、空军和海军官兵到全国各地。菲律宾今日超过6500万选民将在37141个投票中心投票。总统大选从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7点。自昨晚起，先是文塔拿俄岛拿督恩塞市一处投票所外有5枚手榴弹爆炸，造成9人受伤。伤者全都是为了第二日投票而从偏远山区走入市区的居民。文塔拿俄岛城镇布鲁安上午开放投票不久，一处投票所就传出枪击案， 造成三名维安人员身亡，一名维安人员受伤。根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是多个武装团体的避风港，从共产主义叛乱者到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都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8号举行投票，中共唯一钦点候选人前香港政务司长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得票率高达 99%， 代中共国务院任命将成为下任香港特首。台湾陆委会呼吁新任特首应该多倾听和回应民意，尊重港人追求民主的权利，并停止伤害香港自由人权。针对香港特首选举结果，欧盟外交和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对这一种违反民主原则和政治多元化的行为感到遗憾，并视这一种选举过程为瓦解一国两制原则的又一步。欧盟欧洲理事会亦在新闻稿中表示，欧盟认为香港保持高度自治与对人权还有基本权利的尊重与否极为重要，其中包括媒体自由、民主原则与符合基本法与国际承诺的法治精神。欧盟呼吁中国和香港政府应该遵守他们自身以及对国际间的承诺，特别是对特首与立法会能够全面普选这一个最终目标。COVID-19 变异株 Omicron 的三个亚变种 BA.2.12.1、BA.4 和 BA.5 已经开始在澳洲传播，而新西兰亦出现 BA.5。 目前的新西兰和澳洲两国 COVID-19 感染率在全球分别第一和第二。英国卫报报道，随着上述三个 Omicron 亚变种在澳洲传播，卫生当局警告南半球冬季期间COVID 病毒和流感病例都会出现激增。随着 COVID-19 在全球造成约1500万人死亡，包括美国的近100万人，拜登政府尽管缺乏应对国内和国际大流行病的资金，但仍将动员全球努力来到结束 COVID-19 的急性传播阶段。美国将在5月12号共同主办第二次全球 COVID-19 峰会，这一次在在线峰会将标志着在建立具有韧性的公共卫生系统上，从危机管控战略向更可持续方向的转变。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对美国之音说，这一次峰会将向国会强调获得更多资金的必要，以便美国可以继续成为世界的疫苗库。他提到，即使没有额外的资金，美国仍然是全球抗击疫情的最大贡献者。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中共不顾封城引发的民生灾难，坚持强制清零政策的同时，中国经济备受打击。互联网行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应届毕业生即将涌入就业市场，中国人面临就业难题。有网民表示，这两日听收音机电台讲出的两个新名词令他震惊，结构性就业矛盾和摩擦性失业。之前经济下滑叫负增长，农民找不到工叫返乡创业。这一名网友表示，一听到他们做新名词就知道有麻烦了。北京多个地区进入封控之后，很多市民上网抢购，但是发现中国团购平台的龙头美团疑似缩编规模，关闭了小区团购 APP 美团优选的自提点服务。据财经网站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号起展开第二轮裁员。据估算，可能已经裁了公司整体员工数的 15% 到 20% 以上。其他多间互联网企业也都在4月底传出裁员的消息，例如小红书整体裁员 20%， 范围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的员工以应届毕业生和试用期员工为主。不少员工在网上爆料话，他们都是当日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匆忙地度过了自己上班的最后一日。网络直播产业亦都是裁员重灾区，斗鱼和虎牙先后展开大规模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70%，而斗鱼的裁员比例是30%。 短片网站 Bilibili 今年三月底仲曾经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是近期就宣布裁员减损。各个企业只字不提裁员两个字，用正常盘点优化、末位淘汰和去肥增瘦等等词汇来美化。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仲称为是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就率先使用毕业这个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中共官媒亦都好少报道呢一啲知名互联网企业嘅裁员消息，所以究竟有几多人喺呢一次互联网大裁员入面失去工作，目前仲冇确切嘅统计数字。美国之音喺5月6号嘅报道入面引述中共网信办嘅一项最新调查话，从去年7月份到今年3月中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同字节跳动等等12家互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接近22万人，总招聘人数接近30万。但是官媒这一种招聘多于离职的讲法不符合民间的统计。中共科技招聘网站拉欧网的数据显示，3月份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被标记为离职，较三个月之前，亦就是去年12月增加了26万人。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及广州等等大城市。基层的实际感受亦都同官媒报道不一致。一位匿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知道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解雇，他们入面有人还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分析人士说，科技业多数是学历和经历俱佳的优秀人才，若果他们离开北上广深转入资深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会造成排挤。在职员工被解雇，而第一批中国00后大学应届毕业生更加焦虑。据官方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创新高，达到1076万，还有80万计划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也都将会加入抢工作的行列。近年来史上最难就业季这个名词已经反复出现，而今年又是这样的一年。上海封城乱象频出，北京、郑州的百姓也都深陷封城恐慌，但是中共当局仍然执意实施清零政策。多名专家对此表示担忧，认为中国恐怕会有灾难性结局。目前北京、上海以及多地疫情仍然在持续。北京日报客户端5月6号报道，5月5号北京新增55宗本土确诊和17宗无症状感染。北京昌平、朝阳公布新增风险点位，多区划出封闭管控区。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日前说，在社区核酸筛查入面发现零星隐匿感染者，表明本轮疫情传播链仍然未完全阻断，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加快风险人员排查、定位、管控、转运，防范聚集性疫情风险。而上海就因为封城人道灾难频传，不过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相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管控严格措施有过之而无不及。5月2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核酸检测发现一宗阳性，山东大学漏夜将1万几名师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德州等等4个城市的方舱中心进行隔离。5月3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增103宗感染，都是辽宁农业技术职业学院集中隔离场所发现的病例。辽宁省长李乐成为此亲赴现场，鲅鱼圈区在5月4号开始进行全民核酸检测。5月5号河南省郑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4月30号以来全市累计报告新冠阳性病例71宗。郑州市仲宣布了5月10号左右社会面清零的目标。消息一出，引发郑州民众抢购囤货热潮。虽然民众已经被折磨到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局仍然坚持实施所谓的清零政策。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中共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以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都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并且宣称中国的防疫政策有科学依据，经得起历史考验。习近平的这番说话令到观察人士感到惊讶。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 Bill Bishop 5月5号在推特上面写道，习近平没有提到在抗疫和经济之间取得平衡，很明显他相信失去对 Omicron 的控制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目前住在上海的南卫理工会大学教授 Richard Brabaker 跟帖回应说，当然不封城造成的痛苦会更加大，但是相信他们能够在未来避免痛苦是愚蠢的，最终他们会停止封城，那个时候痛苦已经全部成为现实。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扎伊内普杜夫奇克也都在推特回应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审查和压迫造成了疫情的灾难性开始，但是后来通过严格的措施和民众的牺牲而控制住疫情，现在忽略中间的控制成功，他们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迎来一个灾难性的结局。美国之音报道说，白宫医学顾问美国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也都对中国目前的封城政策感到疑惑，他甚至也都以灾难 disaster 来形容中国当前的状况。福奇表示，他理解封城的策略，但是封城是要有目的的，如果只是封城然后等住病毒消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封城一个几月，发生的悲剧一个比一个惨烈，民怨沸腾，举世关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采取严厉封控措施的中国城市比比皆是，遍布全国，封控乱象重生，令人震惊。据5月5号网络流传的短片显示，因为北京石景山医院关闭，孕妇只可以在医院门口的马路上面分娩，令网友唏嘘不已。一名来上海打工的年轻人从方舱出来之后，因为无处可去，夜晚只可以在桥底露宿。他说，昨天从方舱出来，出来之后按道理是要隔离的，但是出来之后没人理，人都是要吃饭的，我就自己去找嘢食，找住的地方，昨晚在南浦大桥睡了一晚。男子表示，他昨天做核酸又变回阳性，打电话报警之后，警察叫他自己去方舱，他距离方舱20公里，需要自己行路过去，而且亦都不知道方舱入面是不是有床位，感到相当无奈。另外，上海宝山的一对夫妻被测出阳性，但是两个小朋友是阴性，政府说要照顾他们送去酒店隔离，结果是全家被人送入方舱。爸爸因为担心婴儿在方舱入面被感染，被逼抱住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跳上护士的办公台上面抗议，从下午一直站到晚黑。据网易中共病毒疫情地图5月6号的数据，中共累计出现确诊的城市有354个，目前仍然有阳性确诊病例的有149个城市。按照中共的动态清零政策，一旦出现确诊，所有城市都会为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而实行不同程度的封控。外界了解到的因为封控而导致的人道悲剧，只是可以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4月29号，中国湖南长沙一栋商住两用建筑倒塌，造成几十人被活埋失联。截至5月6号上午，事故造成53人遇难。据湖南长沙官方通报，倒塌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在5月6号3:03结束，被困失联人员全部找到，其中获救10人，遇难53人。不过外界质疑，这一次的冧楼事故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超过官方通报的数据，因为事发的初期网络就流出一张36名医学院学生的失联名单，但是很快被删除。 有长沙的知情人士5月1号话俾大纪元记者知，关于呢一个事故的好多消息都被封锁，民间媒体根本冇办法进入现场，政府取消咗当地媒体的现场直播，现场方圆5公里的高楼都被清场。法新社报道指出，中国呢一类的灾难经常发生，包括2021年7月苏州一间酒店倒塌，造成17人死亡。2020年3月福建泉州一间征用为隔离点的酒店倒塌，导致29人死亡。其后调查原因，大多数是因为没有遵守建筑标准。多名消息人士5月5号向 CNN 透露，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地区抢夺窃取乌克兰农民的机械工具和几千吨粮食，还将大炮对准乌克兰的粮食存放地点。据 CNN 报道，消息人士说，俄军占领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和扎波罗尔部分地区之后，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加强对这些农业重镇的控制，不少地方的播种作业被迫中断和放弃，严重威胁世界重要粮仓今年的收成。基辅经济学院农业专家尼维耶夫斯基指出，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估计有大概600万吨小麦和1500万吨粟米准备从乌克兰出口，大部分来自该国南部，战争导致全球粮食供应受到冲击。而乌克兰国防部5月5号亦都说，自开战以来粗略估计有大概40万吨粮食被抢走。来自克尔松的农民向 CNN 提供目击消息说，上个月下旬一对俄罗斯士兵开着克里米亚车牌的卡车，在克尔松一个村庄的粮仓抢走了大概1500吨粮食。马里乌波尔市长费多罗夫就分享了一段短片，画面可见几架有俄军 Z 字标记的卡车从乌克兰运送粮食到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军队行政主管海代亦都表示，俄罗斯军队轰炸卢甘斯克地区的鲁比日粮仓，粮仓已经完全被摧毁。他补充说，俄罗斯想在乌克兰东部造成饥荒，除了摧毁鲁比日粮仓之外，也都轰炸顿内茨克的所有粮食仓库。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惊住美国制裁，多间中国科技巨头静鸡鸡撤离俄罗斯。官员媒体大嘴巴，拜登担心透露这件事会激怒普京。美特战司令说，习近平四招攻台，需让台变成刺猬。天晴异象，浙江舟山天空一片诡异红。时隔十年，李嘉诚重返大陆引猜测。认同裸跑的选举，李家超新任香港特首。美国德州仪器中国区大撤离，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马克龙宣誓就职，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英国保守党地方选举失利，丧失近500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惊住美国制裁，多间中国科技巨头静鸡鸡撤离俄罗斯。虽然中共一再力挺中俄合作，要求中企抵制海外胁迫，但据美媒报道，联想、小米等中国科技巨头正静鸡鸡退出俄罗斯。《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间中国大公司都静鸡鸡削减在俄罗斯的出货量。 在欧美制裁俄罗斯生效没几耐之后，作为俄罗斯第二大电脑设备供应商，联想就已经停止向俄罗斯出货，当地出售的只是原来的库存。俄罗斯第二大智能手机供应商小米亦在度削减对俄罗斯的订单，最近几个礼拜都未出货。最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三月出口到俄罗斯的科技产品大幅下跌，其中笔电减少至少四成，智能手机下跌近三分之二，行动通讯基地台出口大减98%。北京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并敦促自家企业不要屈服外部威胁，因此中国企业一般避免针对俄罗斯业务发表公开声明。但无人机巨头大疆创新四月底公开宣布暂停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俄乌战争二月下旬爆发后，美国欧盟接连祭出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又警告将制裁无视规定的中国企业。之前有报道说，为避免被美国制裁，中国多间国有银行正是将涉及俄罗斯业务转给没有海外分支的中国小银行。拜登担心透露这件事回击欧普京。乌克兰军方击沉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命中巡防舰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猎杀俄军至少12名将领和指挥官。咁精准的打击能力，难以想象没有美国提供的卫星定位等情报资料。美国国防与情报单位亦向美国媒体透露，美国确实提供情资给乌克兰军方，而拜登亦紧张地话给国防和情报单位知，不要再讲了。美国媒体 NBC 报道说，拜登找美国国防和情报部门高级官员谈话，先是肯定他们的工作表现，另外指出近期美国媒体有关美国与乌克兰共用情报的报道起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报道说，拜登说给国防和情报官员知，这类消息对外界披露，让美国在俄乌危机的目标失焦，必须立即停止。先前纽约时报报道，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乌克兰共用的情报包括俄军部署位置、装备调动、俄军动向和其他有价值的细节。美国官员相信美国的情报对俄乌战争起了决定性作用，让乌军击落再有几百名俄军精锐空降部队的运输机，追杀俄军将领指挥官和精准打击包括莫斯科号等重要军事目标。 NBC 指，一些美国官员担心美国主动披露这些消息可能会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从而令俄乌冲突升级，扩大打击面。被拜登召见的官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但相关单位就对 NBC 报道不予置评。美特战司令说，习近平四招攻台，需让台变成刺猬。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日前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见到西方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后，必定会调整攻台计划。美国必须协助台湾成为一个让中共无法消化的刺猬，去对抗习近平攻台的四种做法。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陆军上将克拉克4月30号在亚利桑那州麦凯恩研究所举行的塞多纳论坛一场讨论中，针对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对抗中共入侵的问题那阵话，中共已经从乌克兰见到西方国家如何对俄罗斯作出反制和对抗。他认为中共可能调整攻台计划，而美国亦必须有相应的准备。 哈拉克将军描述习近平可能采取四个步骤攻打台湾。首先，为了要快速完成攻击，习近平会想先拿到台北，而台北有250万人口，正如基辅人口一样，亦是250万人，而整个台湾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有四五个，这种城市战一定要行动迅速。其次，他说习近平会认为不能够花几个月集结军力，因为会让国际社会有时间建立一个联盟进行对抗。他认为美国后来解密的情报显示华盛顿建立了联盟，让所有国家可以汇聚在一起顶回俄罗斯的行动。如果那个是一次闪电式攻击，就无法组成联盟，习近平一定会看到这个形势。哈拉克认为第三个步骤是习近平会采取措施，避免中共受到经济制裁的惩罚和影响。最后，习近平见到俄罗斯在信息战失败，因此他会改变策略，控制信息战的空间。为应对中共攻台行动，哈拉克说美国必须做的也是从乌克兰的经验思考有哪些是美国能做的，以便在近期建立台湾的抵抗能力和韧性，有哪些是我们可以确保未来几个月而不是未来几年就可以在台湾具备真正的能力。天降异象，浙江舟山天空一片血红。中国近年异象不断，网传视频显示浙江舟山天空一片血红，就好似末日的景象。这段传出的视频显示半边天空都呈现血红色，红色中间还不断闪烁白光，居民惊呼这个是什么天气，那天发生什么事。上传视频的网民说事发在5月7号晚，浙江舟山，舟山市位于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岛。据公开报道，2019年印度和印尼都曾出现过血红天空，有分析认为可能和有毒阴霾有关。不过当时印度和印尼地面的空气亦呈现红色，和舟山只有天空变色有所不同。另外，1777年的9月10号，中国北部地区黑暗的天空亦曾突然变成血红色。古书将这个天象视为不祥之兆，有科学家就认为这个可能和太阳黑子的活动有关。认同裸跑的选举，李家超新任香港特首。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在5月8号举行。行政长官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
在出席投票的1428名选委中，
以1416票的支持票当选香港特首，另有8人投反对票。
警队出身的李家超需要取得超过750张有效的支持票才可以当选。当选人由北京任命，在7月1号宣誓后成为下任行政长官。
这次特首选举是北京去年出台香港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特首选举。李家超在4月29号发表政纲，声言要提升政府管治能力，但有关香港政制改革方面他几乎只字不提。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爆发后，李家超的民望正值长期处于负值，其中在2019年10月他的民望正值是负 63.4%。 法广报道形容李家超是中共放心的人。网民评价说，哪怕安排一个假竞争对手陪选，都比现在这样裸跑斯文一点吧。美国德州仪器中国区大撤离，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5月7号，据业内消息，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已经撤离中国区所有的微控制器团队，并将原微控制器产品线全部迁往印度。 据知，德州仪器在中国区的微控制器研发团队主要是面向 MSP430 产品线。MSP430 系列是德州仪器从1996年开始推向市场的一系列16位超低功耗、低成本微控制器。业内人士说，德州仪器的微控制器团队是本土化营运最好的产品线之一，立足中国市场，专门做本土定制化开发，客户响应非常快，近年生存空间被挤压。这个团队主要是在上海，疫情期间更加难营运，干脆撤离了。同这次德州仪器撤走中国团队非常相似的是，今年1月美光撤走上海 GM 工程团队。1月25号行业传出消息，美国存储晶片企业美光正是解散超过100人的上海研发中心 GM 设计团队，并将部分核心研发人员提供技术移民至美国的选项。之后美光向财新证实，他的 GM 工程团队决定从上海设计中心撤出，相关过渡工作预计在今年12月前完成。据德州仪器表示，由于中国客户关闭了工厂或降低了营运水平，该公司被迫将收入预期下调了约 10%。但到目前为止，这间晶片制造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订单取消的情况，表明问题更多是物流问题，而不是电子产品需求的普遍下降。
中共政策大转变，专家说习近平或已妥协换连任。清零内斗升级，中纪委同军队罕见表态。专家说俄星利日阅兵 35% 军队将凭空消失。躲避制裁，中共驻俄大使透露大行动。中共核酸检测开支超共军总军费。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期中共召开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习近平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外界注意到，这次会议除了针对疫情的清零政策没有改变之外，习近平对经济领域政策作了大幅度改变，引发关注。对此，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由于习近平在连任问题上遭遇了空前的阻力，目前只有释出有利于党内各派系和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以此来换取他在二十大的连任，妥协意味明显。综合媒体报道，习近平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上称，中共将大幅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扩大基建投入，以及利用货币工具实现云经济，达到预定增长目标。会议内容显示，中共将在高科技、平台经济产业、土地农耕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能源和环保等领域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并称要防止突发性事件发生，以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对此，中国问题专家石山表示，中共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早已失去平衡，包括过去的反习派和非反习派。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内实施的一些政策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譬如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和急速左转的国进民退经济政策等，再加上反腐运动打倒了大批中共高级官员，这些都导致习近平与整个官僚集团对立起来。石山说，习近平与整个官僚集团对立，就使得他在连任问题上遭遇到空前的阻力。现在习近平只好通过释出有利于党内各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来换取他在中共二十大上再次连任。而当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恐怕只有通过不断的后退妥协来换取各个派系势力的支持。与此同时，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同样为习近平连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目前占比国内生产总值 60% 以上的中小企业正在逐渐萎缩。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4月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呈下跌趋势，其中八个分行业指数在第一季度全面下跌，跌幅较大的是批发零售业和社会服务业指数。经济学博士李松君曾经对大纪元说，单在过去一年，中国约有437万家中小企业永久关闭了，是同期新开业企业数量的三倍多。以此估计，未来注销的中小企业数量将会再创历史新高。中共高层坚持强硬的清零防疫政策，在体制内外都引起反弹，以上海封城为标志的暴力封控政策引发民怨沸腾。即使这样，日前习近平下令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并称要同反清零言行斗争。之后中共中纪委同军方都对此作出罕见表态。5月7日，中共中纪委所属的中国纪委监察部刊登题为深刻全面完整认识党中央确认的疫情防控政策的社评文章，内容强调动态清零是现阶段最佳选择，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习近平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一日，中共解放军部亦刊发了一篇题为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的社评，要求全军要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而之前在5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称中共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甚至称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坚决与一切歪曲、怀疑、否定中共防疫方针的言行作斗争。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在捍卫中共的防疫政策，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明国内不单止是民间，党内甚至高层对当前防疫模式都有很多异议，而且还有拿国外和病毒共存来讲的，说明当前中共内部的斗争确实通过上海封城这个导火线部分引爆了。英国金融时报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由于中南海内斗的因素和习谋求连任的需求，习近平对自己的防疫政策感到自豪，中共的政策顾问官员并不知道如何才能够令习近平明白清零政策的恶果，但是中共似乎更似将抗疫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维稳工作。据大纪元的报道称，有上海市政府的官员透露，动态清零办不到，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达到准军管数据化疗效、疫情集中营等目的提前做安排，其实则是在看老百姓有几高的反抗程度，政权维稳的程度有几深，实质上就是在测试百姓的抗压能力。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西方国家联手制裁，被踢出国际银行金融 SWIFT 系统。不过目前有消息称，俄罗斯同中共政府的中央银行将讨论使用推广两国各自开发的结算系统，意图取代 SWIFT， 引发外界关注。这个月5号，俄罗斯塔斯社消息，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中共政府将继续支持俄罗斯，尤其是在双边贸易、投资和信贷、进一步扩大本币计价结算等多方面，充分发挥包括俄罗斯人民币业务清算在内的两国基础设施组织和金融机构的作用。张汉辉还提到，中俄两国从未宣布双边贸易放弃美元或欧元支付结算方式，未来双方贸易结算将根据两国贸易实际需求和现实情况，采取务实和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对此，与俄罗斯 MIR 系统合作的全球支付平台 APEX 执行长基南指出，目前中国的 CIPS 系统由1280家金融机构加入，这个是俄罗斯睇上 SIPS 以及特别针对亚洲支付寻找替代方案的原因。如果中国 SIPS 的使用扩大，将可带来一套以人民币计价的系统，以此作为美元为主的 SWIFT 之外的选择。但是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毕斯雅就表示，就中期而言， CIPS 在中俄双边贸易结算将扮演越来越大的角色。不过中共政府要拓展 CIPS 仍然受限于目前全球贸易，只有 3% 是使用人民币结算，而美元、欧元就占高达 77%。 根据美国商业杂志《富比世》指出，目前正值俄罗斯与西方比拼气势的重要时刻。虽然5月9号胜利日是俄罗斯对内外大事炫耀武力的机会，但在战场损失和经济制裁压力下，预计出席今年阅兵仪式的俄军规模大幅缩减近 35%， 而令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到屈辱。国家安全事务咨询公司 Dmitry Advisory Group 创办人兼执行长胡柏表示，根据俄罗斯公司的资料显示，今年将有25款共131辆地面作战载具参与胜利日阅兵，远低过去年的35款共198辆。在损失超过600辆角色战车后， T-80 主力战车的12编队今年直接消失，步兵战斗车总数亦减少 50%， 大部分火炮系统就失去踪影，只剩低旧式的 ES-19152 毫米自走炮。与延续至1960年代设计的 BM-30 多管火箭系统一起撑场面。值得关注的是，无论 T-14 主力战车定是 VPK-7829 轮式步兵战斗车等新型载具，数量都同去年相同，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这个可能代表俄罗斯在经济制裁之下军备现代化的脚步正严重受到阻挠。另外，在乌克兰战场出现严重损失后，今年只会有15架直升机参与阅兵仪式，较去年减少7架。而且今年担当固定翼机表演主力的，竟然是老旧的 MiG-29 战机，共在4个阶段亮相，总数达16架，是去年的4倍。而据称是乌克兰多次受到击落的 SU-34 战斗轰炸机就完全失去踪影。对此，胡伯指出，今年胜利日阅兵凸显俄军损失惨重，国防工业能力摇摇欲坠，而为转移注意力，普京与俄罗斯高层可能进一步散布世界末日等威胁言论，借尴尬的阅兵仪式指责军方，甚至效仿前苏联总书记斯大林，以军力不足为由趁机正式宣战。在中共的封锁措施中，全民核酸检测成了中国老百姓的常态。中国多了城市要求民众乘坐大众运输工具，上超市要有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就算那座城市没有出现病例也是这样。有分析师估算，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成本每年高达 1.7 兆人民币。东吴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陶川日前为中共的常态化核酸检测算了一笔经济账，并发表报告。这份报告根据中国大陆核酸检测的单位价格，估算出如果中国所有的一线和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则每个月用于核酸检测的费用上限可达1436亿元人民币，约合每年 1.72 兆元，占2021年中国名义 GDP 的 1.5%， 以及公共财政收入的 8.7%， 已经高过2021年中共 1.37 兆人民币的军费开支。陶川认为，即使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这么高，甚至可能需要中央发行特别国债来兜底，但仍然低过封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于中共坚持成本高昂的动态清零，网民纷纷表达不满。有网友表示，只能接住诈骗到灯枯油干，这个是奴才化中国人的国运。亦有网民悲观地估计，中共政权可能将成本转嫁给老百姓。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